播下一个行动，
收获一种习惯；
播下一种习惯，
收获一种品格；
而播下一种品格，便可收获你的将来。
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。
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《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》。
悔改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悔改是因着相信神的话而采取的回转归主的决定和行动，是由一个人的心思到整个人都改变的一个信仰见证。它包括了理智上、感情上和意志上的改变。今天这第23课悔改与信心，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课题非常重要，求神怜悯祝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你好，我是周广亮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第23课。这堂课课题刚才说了，是悔改与信心，悔改与信心。在我们看这堂课之前呢，我先把上一堂课22课讲过的重点给你重复，给你提醒一遍。22课我们讲过一般恩典和特殊恩典，一般恩典也可以叫普遍恩典，也就是说在基督耶稣之外的好处，神因着他爱的属性而给的恩典，像良心了，借助政府的工作了，是非善恶法院的审判工作了，以及神降予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的这一种神的恩典呢，我们说是一个一般的恩典，是没有得救的人也可以得到的好处。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讲一般的恩典，我觉得弟兄姊妹你也用不着听了这个教义神学导论以后呢，拿着普遍恩典跟别人辩论，用不着的。这只是有一个目的，叫我们谦卑，不信主的人神也有恩典在他们身上，却不是得救的恩典。而重生得救的恩典当然是要透过耶稣基督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特殊恩典，我们说是特殊恩典。上一堂课在特殊恩典里面提到四方面，第一方面就是呼召，神在呼召人类归向他，这个呼召是诚恳的呼召。怎么样诚恳呢？因为他愿人人都悔改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彼得后书3:9的经文。另外呢，就是重生，重生是必须的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是神的工作，却是透过耶稣基督造成的。第三方面就是归正，也可以说归主，是从罪恶中回转，并且以信心将自己献给主的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恩典，这是特殊的恩典。那第四方面就是悔改，是指态度、心思、感情、意志整个人的一个改变，归向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改变。那么我们可以讨论两个问题，第一，在救恩之外的恩典叫什么恩典呢？在得救之外的恩典叫什么恩典呢？我们说是一般恩典。特殊恩典是指什么呢？指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得救的恩典叫特殊恩典，这是上一堂课我跟你讨论过的。那么这一堂课我们就直接进入悔改跟信心，分两大段，第一段比较短一点，讲悔改的层次，悔改的层次，或者说悔改归主，这样讲的就比较完整一点。有的人悔改你不知道他悔改什么，对不对？他以前骂人说现在不骂人了，算悔改吗？就那悔改是一个临时的，不是有根有基的，他不一定是相信主，他也能够以前骂人现在不骂人，以前抽烟现在不抽烟，以前这个生气现在不生气，这是在道德上人人都能够做到的。我们所讲的悔改是悔改归主，归上耶稣基督，悔改归主的层次。第二方面讲的是信心的层次，这个就有意思了，信心原来是有层次的，原来是能够很深入的。我会讲七点，所以第二方面我讲的会多。好了，我们来看悔改的层次。第一，悔改应该包括理性方面，也就是知识方面、理智方面、理性方面。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你的罪，然后呢，你悔改。你如果不知道你的罪，在理性的层面，在知道的层面，也就是所谓 的在理解的层面，在认识的层面，你没有这个真理的一个理解的话，你的悔改是肤浅的。你看很多人说他信主了，他悔改了，然后呢又不信主了，对不对？又堕落又软弱了，很多人这么说，对不对？那么就会问了，写信来问，哎，周广亮啊，或者是打电话，周牧师啊，这样的人是不是得救呢？那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？这样的问题就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在23课这一堂课跟下一堂课24课称义跟成圣，再下一堂课25课都会探讨到的。悔改的层次，第一是理性方面的。你看诗篇50篇第三节第十节，罗马书3:20都可以参考的。诗篇50篇3:10，罗马书3:20，就讲到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过犯，因此呢悔改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为什么呢？圣经接下来解释说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知道的知，罪恶的罪，你知罪以后才能够悔改，这是在认识的这个理性层面的。悔改的层次第二个层面，感情的，情绪的，感情的层面。那么感情的层面怎么样悔改呢？对罪，对自己，对神，都有一种情绪方面，感性方面，感情方面的改变，不单单在知识上改变，就是这个感情方面有改变。你看到罪你会讨厌了，你对自己呢会觉得，如果不照着神的心意而活呢，觉得对不起神，有这样的一个感情上的一个改变。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的，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，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。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。这是哥林多后书7:9，在这里你看到，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有这样的一种感情，是按照神的意思所表达的一种情绪忧愁。那么那是一种有盼望的忧愁，对不对？你们说基督徒忧不忧愁？基督徒也有忧愁，只是我们不是常常忧愁，对不对？我们凡事交托给神，过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。就像保罗这头一句他说，如今我欢喜，保罗欢喜，就是根据圣经，根据对神的认识，根据跟神建立的这样的亲密的关系的一种感情。所以悔改呢，包括感情方面的悔改。而他们忧愁，这些人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，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后书7:9的这里，他们是忧愁，这种忧愁呢是感情上的了，因为他们可能得罪了什么事情，做的不对，不讨神喜悦，所以感情上有这样的一个悔改，这是感情的层次。第三方面是意志方面的，志向方面的，意志方面的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。下面圣经说一直到底，这样的一直到底呢就需要坚持了，这就是意志了。希伯来书6:11，我刚才读的是希伯来书6:11。另外你可以参考罗马书2:4，耶利米书2:25:5，罗马书2:4，还有耶利米书25:5，就是讲到我们悔改呢，其实也需要意志方面的，其实也需要，就是要意志方面的改变，就是我决定相信主，我就要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。那么圣灵当然也会透过我们的意志来帮助我们来做工作，使我们讨神喜悦。那么这个立志，这样的一种坚持到底，这样的一种像希伯来书6:11讲的一直到底，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做的，要立志的。悔改的层次包括了理智上的，感情上的，意志上的，这样的悔改才是一个彻底的悔改，这样的悔改才是全人的悔改。最怕的呢是感情上的悔改，哎呀，一听讲道，一听做见证流泪受感动了，我信耶稣，那只是感情上。问你为什么信耶稣，我不知道。问你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我不明白。 那么你还没有理性上的，还没有知识认识上你不够。其实呢，当我们讲的这个信仰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明白圣经。等一会儿我会在第二大段里面讲这一点，我现在先告诉你，因为它重要。信心的来源是哪儿？信心从哪儿来？当然是从圣经来了。那讲的完整，讲的明白一点，就是明白圣经的结果。理解神话语的结果，当然不是透彻的有第一章到最后一章，1189章圣经，新旧约圣经，你完全明白，不是这样。而是对神对我们的基本应许，对基督耶稣对我们的救赎，就像我们这个教义神学导论所讲的，现在讲了23课了，你在这其中的一半以上你理解的话，你就能够掌握基本的教义思想。对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神学，圣经的道理的基本掌握呢，会使你对神有信心，这是信心的来源。所以是跟认识是有关系的。那么然后是感情上的改变，第三是意志方面的改变。好，这是悔改的层次，至情意。第二大段，信心的层次，信心的层次。再说，信心是建立在对圣经的认识上，这句话你要写。抄笔记的听众朋友，请你写，信心是建立在哪儿？建立在你的这个心情上吗？绝对不是。建立在你现在听广播，听得很清楚，广播很清楚上，有那么一点道理，但是很不稳定。信心是建立在对圣经的认识上，按照神的应许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。后半句，按照神的应许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。信主的人，信主的人在知情一方面都有改变。刚才讲悔改的层次了，在理性方面的悔改，在感情上面的悔改，在意志方面的悔改，现在又来了信心呢。信主的人呢，是在理性层面，在感情层面，在意志层面都相信，都有这样的一种对主的接受。好，我们来看，这是有三点，第一点，第二点，第三点。第一，理性层面，或者你画个括弧，认识层面。认识什么呢？认识神和福音都是真实的。这样的一个层面的认识呢，是信心的开始。认识上帝跟福音都是真实的。经文可以很多，我们就写罗马书10章9节吧，参考一下，不那么直接，这是参考一下。你有这样的一个知道，有这样的一个信靠，信，我们信什么？信神，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而复活，这样的一个理性的一个认识是基本的要有的。第二个信心的层面呢，是感情层面，感情层面。有一个见证是《使徒行传》16章的，那个在监牢狱的，在监狱的那个管这个监狱的兵啊，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当中的那种喜乐，那种唱诗，那种祷告，那种见证，他感动了，他接待了他们，相信了主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16章里面这么说，于是进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，给他们摆上饭，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，后面4个字很重要，都很喜乐。这进主的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，这个喜乐就是从生命所流露的一种感情，一种情绪。弟兄姊妹啊，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当中可能不是你，而很多其他的听众朋友很需要这种感情层面的、情绪层面的信心、信仰，就是流露出喜乐。我很高兴啊，我也很感谢神，很满足、很快乐，因为有这样宝贵的时间，借着良友电台、益友电台跟你分享教义神学的导论。我们的时光有限呢，每一堂课只有30分钟，这30分钟现在呢，你看过得很快，光阴很快，已经上了一半了，15分钟了。但是我们有机会就感谢神，你也跟我一块凭着信心感谢神吧，有机会听到福音，对不对？ 我们还有能够做的事情，我们至少还有一些责任，还有一些工作在等待我们。我们向神献上感谢吧，我们要有这样因着信心跟信仰所流露出来的感情，都很喜乐。那是使徒行传16章34节所说的，16章34节。第三个层面当然就是意志了，没有意志怎么能够成功呢？教会软弱，你没有坚强的意志跟执行到底的那种毅力，怎么能够成长呢？怎么能够面对这个软弱的困难呢？意志的层面是什么？就是以决心跟从主耶稣基督，以决心来跟从主耶稣基督，心有心就能够成功。以弗所书3章16节和17节，以弗所书3章16节和17节你参考。另外在约翰福音7章里面，主耶稣这么说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遵着神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前面那两个字很重要，人若立志，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的话，你就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。约翰福音7章17节，约翰福音7章17节。这是第三点，信心的层次的第四点，就是信心是从哪儿来的。简单一句话，明白圣经的结果。再重复，明白圣经的结果。我周广亮喜欢多重复，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，可能是在乡镇，虽然我们也有大部分听众朋友是在城市，很有文化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求神怜悯所有的人都能够尽量吸收这神的话语。明白圣经的结果，我第三次讲了，这是信心的来源。你不明白圣经，你哪有信心呢？当然你可以听别人讲道，听我们电台讲道，你明白了，你认识神了，认识神的结果是信心的来源的，是信心的来源。信心不是单单靠感性的，单单靠感情的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异端这样产生，笑话这样产生，问题也是这样产生。好了，第五点我们就来解释了，信心的认识，信心的认识分三个小点，信心跟知识，信心跟意志，信心跟感情。那首先是信心跟知识，信心呢其实不单单是知识，为什么？因为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你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第1节，希伯来书11章第1节，信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是还没有看见那件事情的确据。所以信心需不需要知识呢？信心需要知识，不是全部知道，是要有一个基础，基础知识，基础的认识，这是信心。信心，信心要有基础知识。第二，信心与意志。你说有意志，单单有意志没有认识行不行呢？不行。有的人说心诚则灵，对不对？那是错误的观念。信心需要意志，但是别忘了建立在对真理的认识上，然后才发展意志，才立志。立志为什么立志呢？因为我们的信心是要有对象的，我们信靠的是神。你对谁有信心，要看你对那一个信的对象的认识的多少。你对你的父母亲有信心，你对你的某一个朋友有信心，你要建立在对他的认识上而产生信心。第三方面，信心与感情。我们现在讲感情不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，但是这个感情在另外一个层次来说呢，跟我们的信心信仰对象关系好的时候，这个感情就好。所以这个喜乐不是信心的基础啊，而信心喜乐要建立在信心之上。这里的信心换句话讲应该是想讲成信仰，信仰是我们喜乐的一个基础。你有了信仰，有了信心才喜乐。希望知识、意志跟感情我们有一个平衡的发展。这里我再讲一个重点，真理和事实要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础，所以是神的话，是圣经，所以我们要研究圣经。 神的真实和神话语的理解是我们信心的基础，然后以信心接受神的话，信靠神，这样呢，最后才流露出健康的感情，喜乐的感情。你想想，没有一个人办重要的事情是凭感觉来办的，那些成功的业绩也都是对某些事实的掌握，对不对？根据数据，然后发展勇气跟信心。所以呢，最后我来做一个小的总结，那就是真理或者是事实或者是圣经是最重要，在最前面，好像火车，它是火车头，火车头，真理跟事实是火车头，信心是第二，感觉跟感情是第三，是跟在后头的。这是我们对信心的认识。第六点，第六个小点，信心的果效，这个又重要了。信心有什么果效？信心产生行为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信心产生行为。我现在解释，所以呢，我们是透过行为知道一个人的信心怎么样，知道一个人的信仰如何。我讲到这儿，稍微喘一口气，停一下，我再回头再给你解释。
教义来自《使徒行传》二章四十二节所讲的使徒的教训，在新约时代已经完成，并有不同的名称，如《罗马书》说的“道理的模范”，《加拉太书》说的“福音的真理”，《以弗所书》说的“真理的道”，《提多书》说的“纯正的教训”和“真实的道理”。另外，新约圣经也以“正道”“真道”“善道”来表达圣经的教义。愿我们都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周广良牧师主持的《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》。
刚才讲到这个信心的果效，信心会产生行为，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信心或者信仰怎么样呢？是看他的行为，也就是透过行为知道信心，能看出一个人的信仰内容和对真理的理解。哎，这里面有很好的经文了，不像我前面讲这个对信心的认识呢，很多是道理上的分析啊。那信心的果效呢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到十八节。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主耶稣说，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从果子可以知道树。雅各书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更是直接讲这个，雅各书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，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因为它没有用的信心，信心产生不了行为，对不对？这是雅各书二章十六节一直到二十六节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，对不起，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这是二章十七节的原文。然后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什么呢？就说神呢，创造我们，在基督里救赎我们，是要我们行善，做好事情。一个得救的人如果没有好行为的话，得救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？你说对不对？我们对家庭有贡献，对教会有贡献，对社会有贡献，人看到我们都喜欢我们，因为我们有好行为。好行为不是得救的条件，而是有信心之后的一个自然的结果。这是第六点，信心的果效。信心的理性层面、感情层面、意志层面，然后信心的来源、信心的认识，最后第六点，信心的果效。还有一点，第七点，信心的增长。信心能够增长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信心有大的信心跟小信心之分。当然有的人是没有信心，有的人是有信心。那我相信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都是有信心的，但是有信心的人每一个人的信心大小都不一样，有的人信心大，有的人信心小，有的人信心不够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的祷告，有一个弟兄的祷告，他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信，但是我的信不足够，求主你帮助我。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有这样的一句祷告，有这样的一节经文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，那个得病的孩子的爸爸跟耶稣说，其实是耶稣告诉他说，你如果能信的话呢，你的问题能够解决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而这个爸爸呢，很诚实很坦白， 大概像咱们中国的北方人呢，北方人他说，主啊我信，但是我的信不够，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所以我们看到信心有大小之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既然信心有大小之分的话，信心就能够由小到大这样增长上去。你希不希望你的信心增长，你的信仰增长呢？当然，不然你也不会花时间在这里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育神学了。那信心的增长，我在这里提两点。第一点，信心多操练多使用就能增长，因为信心是恩赐之一，是神所给的。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九节，临前十二章第九节那里说，信心是恩赐，恩赐是可以求的，可以祷告，求了你有了就用，一点点的操练，操练分享，多祝福别人，多造就弟兄姐妹，为教会服侍，信心可以增长的。前面讲了，信心是来自对圣经的理解，对不对？好好读圣经，不明白来信问，没有这个讲义的听众朋友呢，来信到电台，或者打电邮到我们电台，或者打传真到我们电台，我们免费寄送给你，花点时间也不要紧，要有耐心。那我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电子邮件地址，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知道，我再重复一遍，是英语的学校 school S-C-H-O-O-L school at 汉语拼音良友点 N-E-T school at 良友点 N-E-T 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电子邮件，你可以来信告诉我，周广亮，我想要教育神学导论讲义，或者我对你的这个良友圣经学院教育神学导论第22课上一课或者23课有某些问题，有某些心得分享，你可以来信跟我们做交流。那信心经过这样的操练，建立在信仰上的信心呢，它会长大的。所以希望你对圣经的明白也能够增多，那么你的信心的源头呢，就源源不绝。这是我们的盼望，也是心中的一个祷告。信心怎么样增长呢？第二个方法就是，信主耶稣以后呢，你的责任感会增加，因为你的认识不同了，你看到的事情也多了，工作有需要了，你知道要怎样对待家庭，知道要怎样对待自己，又知道怎样对待别人才合神的心意，知道怎样读经，怎样祷告，怎样贡献我们的邻居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教会。你看你的责任增加了，你责任增加的话呢，你的信心的操练也就相应的会增加了。做不了一点一点做吧，对不对？会做哪些就做哪些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神也会加力量一个一个给你做的。下面有两个检讨，第一，请检讨一个不能落实到至情意三个层次的悔改会产生什么问题呢？第二个，请你想一想，这个是可以找好朋友一块讨论，但是不要争吵啊。信心跟知识，也就是跟认识，我们特别讲对圣经的认识，和感情，也就是情绪，以及意志有什么关系？信心需不需要意志呢？当然需要吧。对不对？这是第23堂课，悔改与信心。时间很有限，我很快的这样讲，如果讲的有不足够的地方，也请听众朋友谅解，更请你多为我祷告，因为我们还剩下7堂课。好，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23课，我们播讲到这里，我周广亮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求神祝福你。24课，称义与成圣，下一堂课的时候，我们再会，再见。
我。